欢迎大家出席福旺堂的早晨崇拜。我们来唱上主在他的圣殿中，上主在他的圣殿中，
上主竟在他的圣殿中，上主竟在他的圣殿中，万国的人当肃静，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静，当肃静，在主前当肃静。阿门。
诗篇第75篇第一节是我们宣召的经文。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我们来唱第一首诗歌，第88首，奇遇恩典，奇遇恩典，第88首。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再次能够聚集崇拜，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使得我们有一个安静的心来仰望你，来亲近你，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喜悦， 那些通过网际网络参加崇拜的，我们也请求你帮助他们亲近他们，使到他们能够了解您的话语，能够一起崇拜。我们将求是奉主耶稣的名，他在世教我们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荣耀颂，
但愿荣耀归于父之圣灵，父之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永远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阿们。
今天我们要阅读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21章12到21节，出埃及记第21章12到21节。出埃及记第21章12节，打人以致打死的，密要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这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诈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作去把他致死。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第16节，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阿们。感谢主带领我们读这篇经文。那我们现在要唱另一首诗歌，第24首，跟随跟随。 跟随跟随。24首，跟随跟随，我要跟随耶稣，不论往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指望耶稣引导，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不论往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指望耶稣引导，我愿跟随主。阿们。我们今天所要背的经节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这里说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我们一同来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都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阿们，我们设法把这个经节啊背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阿们。我们再唱另一首诗歌第25首，他到何处。24首，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不论往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指望耶稣引导，我愿跟随主。他到何处，我必跟随，他何处为我必同对，他为跟随他脚步行，我必日日跟随主耶稣。他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不论往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指望耶稣引导，我愿跟随主。 他到何处我必跟随，他何处为我必同队，我必跟随他脚步行，我必日日跟随主耶稣。阿们。我们欢迎大家出席福王堂今天的早晨崇拜。我们欢迎我们的Christopher 弟兄和他的家人一起崇拜。那我们感谢主在9月4日我们会主办布道会早上10点还有下午3点。我们请求主帮助我们带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来听福音我们的报告完毕。那现在我们要收奉献。我们一同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资源，世上万民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阿们。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让我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工作，这是我们的奉献请你求你用这奉献来扩展您的国度，来帮助我们传扬福音，守卫真理。在这末世时代，让我们参加您的事工做您的见证。我们将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要正道的讲题是以命还命，以命还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有见过在社会上在生活上面对的一些在社会上的一些暴力的形象，这些暴力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比喻一个人在家里突然间被勒死了，那一个小女孩突然间在她的家不见了，那被陌生人拐走了那有人就行窃了偷窃到一个某人的家，那在那里 他就被就是拿武器啊伤人啊，那有人就被狗咬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中啊，有很多就是日常的啊暴力的形象啊事项啊。那在这四项中，我们怎么样维持正义呢？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有些就是误杀的事情啊，怎么办呢？啊，有的是他们不是故意的啊，是而是。没有，就是没有计划啊，做坏事的人，怎么样处置这些人？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啊，在法庭上，法官会判决啊。不过有时那些被判的啊，也觉得自己被冤枉，所以又另找。再高的法院请求，在那个时候那个法官可能会倒转审判结果那谁对谁错我们怎么样能够评决呢在神的律法中就教导我们一些使到我们能够认识到怎么样公正的做审判。那我们感谢主了在这出埃及记第20章到第24章神会让我们认识到他的律法它的典章怎么样实行那上个星期我们就看到那些仆人呢怎么样对待仆人呢仆人的律法那今天我们要看那些谋杀的谋杀的第12到第17节谋杀的现象要怎么样处置那这些谋杀的包括对就是对父母暴力的怎么样处置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第18到21节到27节那些就是个人被损伤他就是怎么样评决人的人对人的损伤那我们可以看到从这21节21章第12到36节那些可以看到就是那些比较重的比较重的案子到比较轻的案子那第12节是讲那些谋杀了很大的很重的案子了因为这案子这人的犯罪不是单单侵犯人而是人杀人是侵犯神得到神的神不喜悦这人这样做那不过有些就是没有这样严重了没有这样严重的事情的事项那就要怎么样去审判呢我们在这里可以 看到神的律法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断定，怎么样去了解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认识到怎么样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那我们可以看到从第十八节开始到二十一节，那些就是那些没有杀人，不过是就是使到别人的生活被的生活被日常的生活被就是影响到他被影响后怎么样赔偿怎么样赔偿。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第十二节那个最重要的这里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十二节，这里说到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打死。为什么呢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三节讲到不可杀人这里这个不可杀人呢不是代表那些杀人的他们不能偿就是不能偿命这个第六节的诫命不可杀人不是这样应用的那我们要认识到人是造神的形象是造神是造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人是在神的神面前是很宝贵的因为只有人是尊这神的形象所造。创世纪第九章第五到六节就这样解了流你的血害你的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神就是这样的审判人与人之间呢在社会上怎么样这个在社会怎么样有太平平安人与人之间和睦的相处和睦的相处那在诗篇第十章第八到十一节这里说到这个是一个例子这个一个例子第十章第八到十一节可以说一个人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的在暗地如狮子 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因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的人掳去。他起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夸牙之下。啊，这里第十一章，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啊，这里啊，说到一个人呢，谋杀怎么样暗地，就是怎么样就是用诡诈啊，他怎么样埋伏啊，暗地里害人啊，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啊，让我们认识到啊那些做坏事的啊，最终就是害人的啊，直到一个人丧掉生命啊。这个是在神的面前呢 是很重的一件事。所以在箴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也说，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啊！哎呀，这个是不可以了啊，不能够这样做了啊！那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第六个诫命啊，不可杀人呢 这个杀字啊，这个杀字啊，是就是误杀或者是杀不是用那个审判审判的字来形容不是审判的字，而是一个人杀了一个人就是用就是一个人被杀是人有原因要这样做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律法中杀人的都要偿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神的律法中那些杀人的不可以快的就是把他们定罪把他们杀了。因为一个人杀了以后怎么办？不能够挽回了，对不对？不能够挽回了。所以在神的法律上神要就是要我们有做足够的足够的有足够的证据才能够就是判一个人死刑。那在生命记第十七章六到七节也这样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就是一个人不能够把人就是定罪要两个人或三个人，乃是这里说到哈。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致死，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罪从你们中间除掉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可以乱杀要一个人 真的是犯了罪啊，就是要有证人呢 才能够凭决啊，说这个人啊是真的杀人，就是他们要能够断定啊一个人是有没有企图啊，有没有这个企图啊杀人啊。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第十二节啊是讲一个人呢、啊、就是用如果杀了一个人呢 他们争吵啊争吵，那有一个人就是要自卫啊自卫，那死到另一个对方死了啊，那这个不是啊不是谋杀啊，这个不是谋杀，那在这个时候啊怎么办呢啊，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三节啊，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上，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啊。我们在星期三的查经班有讲过啊，在以色列他们有设立六个城市啊，设立六个城市啊，使到那些误杀的能够得到就是保护啊，因为在以色列那在那当时如果一个人被杀了他的家人就要追踪血这个偿命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神就设立了设立了六个城市使到那些误杀的能够被拯救。那这里讲到第十四节，人若任意用诡诈杀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作去把他致死。就是那些真的谋杀人的你到神的坛面前你记得大卫有一个大将他在太平时候杀了人杀人那在所罗门王的期间他到神的坛面前呢抓住神的坛不过在那个时候所罗门公义的审判是他一定要致死，因为他已经在太平和平的时候杀了人，所以要偿还这个血债这个血债。那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律法是很教导我们怎么样公正的使到社会有真正的太平人与人之间怎么样这些暴力的形象怎么样处置。那第二项呢是讲到在第十五跟第十七节讲到那些不就是对父母暴力的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第十七节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这里是讲到那些 就是把父母这个字是讲到父母被就是被就是用以暴力以暴力伤了父母，这个是很大的罪在神的眼前呢面前呢在神的面前呢这是很大的暴力神是说在他的律法第五，就是说当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那这里讲到，如果一个人不孝敬父母，那又采取暴力那这个人呢，在神的面前呢是很不孝的那神的在这面前，这个是很大的罪很大的罪是很大的罪，所以这里讲到要致死，要致死这是在神的面前的那我们读了，我们可以看到能够衡量轻重，衡量轻重自己就能够知道了。那这里这个评决不单单是讲说咒诅父母在这里的第17节咒骂，这个咒骂的意思就是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在父母的晚年呢照顾他们在父母的晚年照顾他们他们就违背了神的律法。在马太福音第15章第3-6节就这样说，马太福音第15章第3-6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这里说到那些就是说，哎呀，我要把这个钱奉献给神所以不能够那把这个金钱来给父母帮助他们的生活费这个是这就这个在这里就是这样解了第15节跟第17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就是那些最不是很就是不是很重的就是不是使到一个人上吊生命的不过就是使到一个人使到一个人就是被受伤的怎么样处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18节，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用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 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啊，就是伤害人，那个人没有死啊，不过就是能够医治啊，那个人要付医药费啊，在神的面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个人要付医药费啊。为什么要付医药费呢？啊，在神的面前啊，这个人就是使到这个人损伤啊，那还有他的功夫就是他耽误的功夫用金钱赔，就是他如果在这段时间呢休养的时间呢不能够工作，那怎么办呢？这个人也是要还他的生活费啊，还他的生活费。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十节啊，人或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一天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金钱买的啊。我们在下个星期会继续讲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个在这个情况下在神的面前要怎么样就是处置不过我们就是一点还没有讲的，就是那些拐带人口的第十六节，或是把人卖的，或是留在他手下的，必要把他致死啊。这是那些这里讲到哈，拐带人口的啊，拐带人口的，就是把人拐走了啊，这个是很严重的，在神的面前啊，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神的审判啊，就是这个人要致死啊，致死。那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可以看到，有很多例子啊，神给的很多例子啊，这在这个时候，他是给他的律法了啊。不过怎么样，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出现的例子啊，怎么样，怎么办呢？啊，神就要我们能够就是能够有一个了解他的心意啊，使到我们能够做我们该做的事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啊。结束的诗歌是82首。82首，何等奇妙的救主！82首，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耶稣我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使我欢喜自由。他有永远赞美主，我要忠心到底。何等奇妙的救主，耶稣我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耶稣我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使我欢喜自由。
我要永远赞美主，我要忠心到底。何等奇妙的救主，耶稣我救主。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我们默祷散会。
赐福看顾你，愿主向你仰脸赐福于你，赐你平安，赐你平安，愿耶和华使他灵光照你，赐恩于你，保护你，保护你，愿主保护你，赐福看顾你。